大家晚安，我是 QQ， 今天是匈牙利时间2023年5月23号的晚上8点。接近六月呢，就会有很多很多新人会来，所以就会出现很多关于签证啊、粉卡啊、房子的问题。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刚好比较有空，就录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之前好像没有特别为了这个主题就是录 podcast。基本上在目前的状态，台湾办事处帮忙申请打工度假签，基本上最少都要3个月的时间。不过我觉得，如果他们在打工度假的这个政策上面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合作的互惠协议，让很多人可以来匈牙利观光，来布达佩斯旅游，然后认识这个地方，促进他们的经济活动，我觉得先用护照入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本来你在一个地方要长期的待，你本来就需要一些时间去认识它。那有的人也许像我那个时候，就算没有这个3个月的时间等待时间，我当年都想要自己先用护照来玩3个月，然后再回台湾申请的。所以有的人也许会觉得等待时间有点长，可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政府的立场，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啦。就是从之前21个工作天，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3个月你是拿不到的。那希望大家就抱着你是来布达佩斯放松，或者是散心，或者是给自己一个假期的心态来申请这个打工度假签。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刚开始来马上就投入工作，这未免也太没有这个打工度假意义了。那当然有可能你的经济状况真的很紧很紧，就是我也不建议你来啦，因为通常来欧洲就是来花钱的嘛。然后加上大家也知道俄乌战争之后通货膨胀，所有的国家物价都翻倍的涨。那你说有可能像以前那样子打平吗？我觉得现在是很难说，因为真的是薪水比台湾少，然后物价又比台湾差不多或高一点的情况，在匈牙利都已经有一点几败几败了。你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很惊险。那更何况你是去其他的国家旅游啊，或者是就是生活，我们就先不管你来欧洲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你一定要带钱来，而且是越多越好。OK， 那在这个所有物价都上涨的情况，当然也会反映在食物啊、租屋啊、生活费啊各方面，景点票更不用讲了，就是都是翻倍在涨。那现在，除了你要先做好等待签证要3个月的这个心理准备之外，粉卡也是一律都改成线上申请。那这些我想不会太困难啦，基本上你有把你该准备的文件，该给房东签的，或者是该从台湾带来的英文版的任何纸本的文件你都有准备的话，来这边就是只是去报到，然后拍个照，按个指纹，然后接下来也是等待而已。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很繁琐或很复杂，但是真的比起其他国家的打工度假来说，我觉得匈牙利已经不算是太烦了。当然欧洲的行政效率不能跟台湾比，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着比较大的耐心，然后不要因此去 抱怨啊，或者是讨厌匈牙利，因为你如果去法国，你就知道那是更长时间。对，那讲到租屋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我们不建议在还没有看过房子就先付钱，所以你可以来到这里先住 Airbnb 一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两个礼拜 ，anyway， 当然这是在你还完全还没有头绪要找什么样的房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先住在旅馆、住在 hostel 或住在 Airbnb， 再来找。可是如果你是比较着急的，想要赶快申请到粉卡，你就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房东签的地址卡跟提出的产权证明这些文件。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很推荐你去找我曾经住过三年多的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是绝对正规，然后房间也都是全新用品。那 IKEA 的家具我觉得也还可以啦，环境上面也有打扫阿姨每两个礼拜会来一次。我先讲这没有业配，因为我是受到他们很大的服务的帮助，所以我会很推荐他们。那当然我也推荐了非常非常多台湾的新人住过，就是他们的房间。先不讲房间或者是用品这些东西省了我们多少麻烦，你就讲服务好了。一个房子在欧洲，热水不热，暖气不暖，或者是有任何拉拉杂杂的灯啊、窗帘啊这些很什么莲蓬头、水龙头、马桶这种问题，你光语言不通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何况欧洲人的效率是等你找到约到，你的生活真的是已经崩溃一大半。那跟物业管理公司租，就是他们会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处理这所有的问题，而且是非常迅速的解决。基本上我以前遇到的每一次有任何问题，他们都是隔天就开始帮我就是联络然后处理。那如果想要就是有好的服务，让自己在刚来的初期可以轻松一点，把心思放在签证上面啊，申请粉卡、税卡、医保卡这些东西，找工作什么的，我觉得房子的事情真的是可以先多花一点钱，然后省掉很多的麻烦。那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弄丢了钥匙，然后你需要回家没有办法开门，我也遇过这样子，就是真的莫名其妙钥匙就不见，它就不见一只，但是因为可能回家的这个门有好多个，所以其中一只不见你就进不了其中一个门了。那我的那个物业就是非常的，我到现在还虽然没有就是跟他私底下有什么私交，但是我对于他在他的工作上，还有他在为我的之为细节上的服务，我是一个大拇指没话说的，给他五颗星。对，那他也非常非常忙，他一个人底下管理50间房子吧，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匈牙利女生，又长得很漂亮，那英文也很好，沟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刚来的时候很多小钱不要省，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扛不动行李，你就坐车从机场到市区，这一段路的钱不要省。因为如果你的箱子很大很重，然后你对路况不熟，路又难走，欧洲的路又很烂，所以很多地方没有电梯的情况下，你还是就是选择舒服一点的方式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到你住宿的地方，平安最重要。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很多无谓的麻烦，因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你如果真的想要体验这种辛苦，你就安顿好了之后，你去其他国家当背包客，你就可以 体验各种辛苦了，但是你刚来最重要的就是你人身安全，然后你的心情调试，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你就是要先让自己的心情尽量的平稳，然后尽量让每件事情都按部就班，顺顺利利的一件一件把它完成，不要一开始就一直卡关，一直卡关，会觉得很烦，然后最后你就会很讨厌这个地方，或是对这个地方这段回忆或这段经历的印象不好。对，我觉得坐车跟就是靠自己，比如说转车啊，或者是台上台下有可能还会受伤啊什么，真的是得不偿失。然后租房子也是一样，你可以，你想要省钱，你可以在之后你熟悉了之后，你去想各种方法省，你可以去英格兰上面找匈牙利的房东，你可以在你语言就是有基础的情况下，你去直接找当地的人租，就是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这么多的难关。我们一开始不要越级打怪好吗？对。那关于住哪几区呢，我觉得女生比较需要注意啊，男生我真的觉得没差。男生我觉得我不是很担心安全的问题，现在想对男生干嘛，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啦，就是女生的话就是还是住在比较热闹然后明亮跟靠近大马路然后交通方便的地方，就离小吉的区域越远越好这样子。那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住在小吉的区域的一个巷子哦，就是每天回家都提心吊胆，因为整条路都黑的，虽然它并没有离主路很远，可是我还是很不喜欢那种整条路都就没有灯啊，然后每天早上出门一打开门就是一路的醉汉，就是倒的倒吐的吐，然后你走路就还要很小心不要踩到他们的排泄物什么的，就很烦。对，那反正我后来也是听了前辈的建议就搬到使馆这附近，使馆区就是在六区，然后黄线一号地铁的 Autogon 站附近，一直来我都住在这附近。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像我搬家了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离就是 Autogon 太远，我现在就住在Autogon 跟 New Gate 的中间，然后 New Gate 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它今年蓝线也通了，然后它是火车站，又有四六线月台，然后又有这个公车，就是非常非常方便，有地铁有火车有公车有轻轨，就是去哪里都很方便，然后人来人往的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奇怪的小鸡。对，那布拉哈那一站就比较乱一点，那再过去一点就是在靠八区九区那一边我就不是太推荐。那像七区的话，它是在 Kilai 或者是酒吧街那边就比较晚上会比较吵一点，而且因为我个人怕吵，所以我也不会想住那里，不过那里是蛮热闹，然后交通也是蛮方便的，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夜间活动的，那你应该会很喜欢那一区。那我住在六区，就 Autogon Daily School 这一条路，其实只要我觉得不是有什么游行啊、抗议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国定假日的活动，都还算蛮安静的。那偶尔晚上那种救护车啊，或者是警车什么的，我觉得也是难免啦，毕竟他们就工作嘛。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点很棒的是，它对面就是一个24小时的药局。那这间药局救了我蛮多次的，就是我半夜发作或是咳嗽过敏什么的，我就可以走路3分钟就买到药这样子。那也是布达佩斯唯一的一间24小时药局，然后对面就是百货公司、火车站跟私人大医院。对，像长庚也是台湾的私人大医院嘛。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什么万一的话，送急诊也是蛮方便的，就出去也是不用三分钟。那对我来讲安全是很重要的。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它大概五道门锁，就是从楼下的大门，然后进来了内院之后有一个铁门，然后上来了之后呢，它是一层楼左右两个门，然后进来了之后呢有两户，然后每一户又各两个门，所以要进我家同样五个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全。虽然还是有可能会被尾随，但尽量吧，就是在进门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得很近，如果有的话就稍微停一下等他离开你再进去，或是稍微走比较快一点然后赶快把门关上之类。但是我目前在这一区没有遇到什么太可怕的问题。对，我还是蛮推荐大家住在就是 Daily School 这一区的啦。我目前虽然负担了蛮高的租金，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值得。那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不好，可能就是稍微交通没有这么的方便，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偏暗，然后房子可能偏旧。我所谓的旧不是说它很老就是旧，因为还是要看你住的那一栋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在花钱做维修。对，像我现在住的这一栋是100多年了，但是它我觉得还可以啦，没有到很旧。那我有看过那种很旧很旧很恐怖的，就是缺乏管理的那一种。对，那我想女生的话就是尽量住在我讲的这个区域，46线上都蛮好的。那46线头尾距离就是两边全部不下车的话大概也是半小时而已，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住在离46线走路可以3分钟到月台的地方都算交通很方便。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是小吉就吉普赛人区的话，我就不是很建议。常常在匈牙利的脸书社团看到他们说在哪一区又被性骚扰啊、尾随啊、摸啊、抢啊这些事情，都差不多落在小吉那个区域，也就是8区。对，布拉哈再往南边，那我就不是很推荐。但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差了。对，他们应该不会想要对男生下手吧？那目前我在粉丝页或者是群组分享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是已经很完整。如果有什么我觉得还需要分享了，我已经绞尽脑汁的想，就是到底还有没有什么还没有跟大家说过。那目前可能就是遇到新人会说他来申请匈牙利打工度假签并不是为了留下来，他可能要去其他地方，所以他拿不到房东的房产证明，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要租一个房子，他可能是有人好心帮他代签这些的。那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会不会被移民局的人就是审核的时候卡关，所以我觉得最少短租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程序，如果可以的话，反正你来都要等那么久嘛，那你就还是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租3个月他可以提供你地址卡跟产权证明的房东，然后你顺利的把粉卡申请下来。不然其实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有提供这些什么合约啊、地址卡啊、产权证明的话，运气好当然有可能就过了，但是如果就是真的被抽查到，我觉得也是不太好啦，蛮麻烦的，而且浪费自己的时间，然后也会被人家很合理的怀疑为什么你就是申请了打工度假签，然后你没有要待在匈牙利。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成年人了嘛，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法、做法，都还是有一定要付出的风险或代价的，所以大家就自己想好，然后决定好，就祝你们都幸运，然后也都顺利。那现在是五月底，也就是整个大环境经济开始活络的起点，所以六七八会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就是繁荣吧，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样，所以如果要找工作的话，五月份的职缺真的是最整年最多的一整年里面，然后随着这个旺季的开始跟结束递增递减。那为什么就是我之前在部落格就是会跟大家说五月份来是最好的，因为以前的我们可以来了然后当天拿到粉卡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但因为现在要等，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出发的话，那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要么你就是等拿到粉卡的时候已经淡季啦，那你可能就比较不好找工作，或者是你可以去开始去其他地方做其他的计划或打算，也已经是脱离了这个旅游旺季。所以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最好的申请是打工度假签的面试时间应该是年初，就是大概一二月，然后四月拿到签证，五月拿到粉卡就可以开始上班。不过当然我自己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没有马上上班了，就是有玩了一阵子，那也没关系啦，反正本来来匈牙利就不是为了赚钱嘛，因为对啊，大家都知道这里不是一个适合你工作的地方，因为薪水实在太少了。那不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很漂亮啊，就是建筑啊，各种夜景啊，都是让人很陶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吧，所以就好好享受就是来打工度假带给你的美丽，然后关于其他的我觉得就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步一步，那你在规划的时候呢，稍微把你的排重要性的排名稍微排序一下，比如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那就不会有一种很混乱的感觉啊，又想玩，又想工作赚钱，然后又要申请签证跟粉卡，又要找工作，好像什么事情都卡在一起。其实是不用这样子，对，就是你只要把你最重要的排出来，比如说我最重要的是调养身体，好。那我就是来这里，我也没有要想工作的事，我也没有要想赚钱的事，我也没有要想旅游的事，我就是好好的每天在这里，然后做个废物，然后去公园晒太阳，去散步，去欣赏风景，我想把我的身体状况调整好，我是来放松的。那如果你第一个目标是来找老公，那你当然就是倾尽全力的约会嘛。那如果你第一个目标是来移民的，那你当然就是赶快开始物色好的公司啊，然后开始能够想办法找到好的工作啊，报税啊，这些累积好的记录啊。如果是旅游的话，那一开始台湾护照进来这三个月，其实你就可以去蛮多地方玩了啦。对啊，就三个月应该差不多也可以把欧洲玩完了吧？对啊，等到钱烧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认命的开始找工作了。但是就是要心理准备，工作在你的语言能力跟专业能力如果不到位的情况下，可能不是这么优，那你就会过着比台湾还要辛苦的生活，这可能你就会觉得不如回台湾吧。 但是很多人可能太喜欢这边它这种悠闲，这种跟台湾截然不同的生活氛围，你还是会想要久留，但是生活毕竟还是需要钱，这很现实。那 我曾经就是以现在工作，假设周休二日，然后一天八小时，一个月1000欧的工作来算给大家听的话，1000欧大概是37-38万佛林。那我们就算房租17万佛林好了，就是包含水电啊、管理啊、网路啊、瓦斯啊这些的，然后车票、月票算10000佛林好了，其实是9500啦。那另外手机网路算5000佛林好了，5G 哦流量。那什么卫生纸啊、维他命啊、这些洗发精、沐浴乳什么的，生活用品也算5000佛林好一个月。那这样子的话就19了，那19万佛林还剩下18万佛林，那30天一天600佛林，也就差不多台币500块吧，一天的伙食费其实也就差不多没有了。你看所剩无几耶，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存钱旅游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想一想，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因为除非你今天非常优秀，那我相信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优秀人才，你应该不会想要在匈牙利工作。对啊，所以我们想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他就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我今天想分享的应该就是这些了吧，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就是不断的跟新人叮咛，排序很重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然后不要什么出来都想要找台湾的，什么台湾的房东啊，台湾的老板啊，或者台湾的新人，就是大家团抱在一起这样。我真的觉得出国了这样真的很没有意思，而且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就是融入当地，你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到跟以前在台湾不一样生活的面向，是很可惜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的独立的社交圈，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台湾人一定会帮你，但是在跟钱有关的东西上面，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牵扯到对自己人。我觉得不管是室友、朋友、网友、老板，然后房东，各种有利益关系的，我都觉得尽量避免跟同胞产生连结会比较好。对，所以我们还是很珍惜在海外大家都是台湾人的这份很特殊很难得的缘分。但是说真的啦，就是都已经出国了，很多事情真的不要依赖，然后也不要不做功课就听信，然后也不要懒惰，也不要想要省就是小钱，然后给自己找麻烦。我真的觉得我们要试着脱离舒适圈的意义跟目的，不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更多不同的体验跟成长吗？那如果在这里过得跟台湾一样的生活的话，那你何必出来呢？你如果每天还是一样工作12小时，一个礼拜只放一天，你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都看不到太阳跟阳光，那么美丽的欧洲风景你在上下班路上都没有机会欣赏，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对啊，所以该充实自己的能力，该提升自己的专业，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有啦，不然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那尽量啦，我觉得大家出门在外嘛，能够互相帮忙就互相帮忙， 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愿意帮你的人他都没有其他的私心或目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圈子很小，就是也可以很容易打听得到谁的为人是怎么样，所以多打听吧，就是多询问，然后大概自己也用自己的感觉去认识，然后多感谢多回馈，不要做一个伸手牌，然后不要做一个只有在需要别人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种人。我觉得大家都会还蛮愿意互相帮忙的，对啊，但是如果一开始的心态就不是很正确的话，也很容易在圈子里黑掉，对啊，就先这样咯，祝福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再私讯我咯，晚安。